谢谢主给我们这一次的时间，在以诺团契带领我们开始进入使徒行传。主，求你把你的话向我们打开，也把我们的心打开，把我们的眼睛打开，看见你话语中的奇妙，你向我们所存的美善奇妙的心意，你在你的教会中所隐藏的能力，求主一步一步的让我们看见，让我们听见，让我们明白，让我们遵行，让你的恩，让你的福临到我们。感谢上帝，也带领今天在雨天中还在我们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赐给他们平安通达的脚步。感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要看《使徒行传》第一章啊，我们现在是7:30开始，我们也没有唱诗，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安排，所以我在想，我们我们的时间啊，我们可能查经的时间不要这么长，不然大家回去的时间有一点晚，可以吗？
可以的。
所以我想不要超过8:30我们就结束啊，我会留10分钟给你们问一些你们觉得你们想要问的问题啊。那现在啊，我们读圣经啊，你可以看到传统这个读圣经或者是注释书的写法，就是一节一节一节啊。我想最有典型的代表就是康牧师，有没有？康牧师查经的时候，或者他就一节一节一节啊。在改教的时候，主后16世纪1560年，加尔文的带领的查经也是一节一节。但是现在慢慢的大家发现，一节一节固然很细很完全，可是就是我们中文讲的见树不见林啊，就是它不容易有一个全面的视野，所以会有一个所谓的啊，让我们看到经文它是不是有一个书写的一个啊，叫做一个啊，他自己的啊啊，这个叫做一个
脉络
哈啊，你这个字写的好，脉络，或者我们直接翻哈，就翻成纹理啊。换句话说，你们买布，布就有它的纹理花色，有一个自成一格的安排。哦，我猜想啊，写圣经的人都有。哦。这一次我们查使徒行传，我会比较多用这样的方式帮助我们大家再来看这个经文。我们每一次不管是谁来查考圣经啊，都不完全啊，都不完全，因为我们人有限啊，我们只能就我们所理解的，当时传讲的听的人和当时的教会他们的需要做一些啊关联，大概是这样。好，第一点啊，使徒行传大家都说名字取得很好，使徒行传，可是使徒一共有几位呢？使徒一共有12位，第二章第14节，11位使徒彼得一起站起来， 第一章二十六节，因为犹大死了，他们摇签摇出了马提亚和十一个使徒同列。你可以看到这两处提到十二个使徒，以后你在使徒行传的经文一直到二十八章的末了，你大概只看到主要的几位，大概三位。第一位登场的是彼得，第二位插进来的是巴拿巴，第三位保罗。换句话说，使徒行传其实使徒要么他的概念不是所有的使徒，是关键的几位使徒。所以有人就说使徒行传这个名字取得未必最好，应该叫圣灵行传，听过没有啊？这个有他一定的道理啊，但是我想用圣灵行传来表达使徒行传，其实也我自己觉得也不是最完整最理想。我现在能够想到的使徒行传是复活的主耶稣他的行传，注意啊，复活的主耶稣他的行传。我们看第一章第一节，提阿菲罗，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换句话说，第一节的应该是指的路加福音，对不对？对不对？路加福音是记载耶稣开始所行所教的所有的记载。那么使徒行传是什么？使徒行传是耶稣基督在升天以后他持续所行所教，这样理解吗？复活的主跟在地上的主啊，这是涵盖了约翰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这一点啊，我们会慢慢的会越来越清楚。我不能否认啊，就是我从四十多年前信主，那个时候讲使徒行传的人一直到今天都没有改变，很自然的会把他们的重点放在圣灵上面啊。所以啊，读圣经啊，你会用一个什么样的主题去涵盖它，这个跟经文本身有一点关系，但是跟当时理解传讲经文的教会传统文化也有关系。换句话说，我们一直没有摆脱掉好像是圣灵在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角色。我不是说圣灵不重要，而是你可以看到即便是最保守的教会啊，当然我们也算是保守的教会，我们都不否认圣灵是主角，可是这个主角在我们这样的教会和我们这样背景的基督徒的生活当中似乎没有扮演太明显的角色啊，所以就蛮多的教会就会往圣灵移动，主要的依据和资源也在使徒行传。开宗明义啊，我们来看，如果使徒行传是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他持续行和教导的行传的话，他其实是之前怎么做他之后还会怎么做，之前做到什么程度之后会做到比之前更大的程度。我们看第三节啊，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证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 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基督40天复活，其实复活是显现，可是复活显现的当中也有不停的在教导，不停的在教导的核心的信息，这里讲是神的国，对吧？那你会觉得神的国这个概念在使徒行传我们一般的理解里面有没有被特别的看重？有没有？不大清楚啊。我们来看使徒行传最后一章啊，保罗进了罗马啊。之前我在台北堂有讲过这一堂，你知道保罗在28章30节，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2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的国，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然后你再看23节，28章，他们和保罗约定了日子，就有许多人到他的寓处来，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证明神的国，以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所以如果我们刚刚讲使徒行传这一卷书，他的书写是有纹理的话，纹理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掌握他的方式，小字一节，大字一段，再大是一卷，他有一个叫做就好像你知道书有前面有什么后面，两边讲的东西如果是一样的东西，那么中间在讲的东西大概跟两边强调的东西是很接近的，就是头是什么，尾是什么。现在如果头是国，尾也是国，那么中间有28章的经文，我们很难没有办法，很难拒绝中间这么多的内容，其实跟神的国很可能有密切的关联。开始的时候是耶稣自己复活40天传讲神的国，最后是保罗2年生命当中可能是最后最成熟的2年，他用来传讲神的国。当然神的国这个概念其实很不容易捕捉的很精确啊，但是没关系，来看经文。因为有了这件事情，神的国，神的国这个概念，我个人觉得是比圣灵恩赐能力运行神迹奇事更什么更概括的一个上帝彰显他自己的一个怎么讲信息啊。所以耶稣基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说愿你的国降临，耶稣基督出来在加利利传道的核心的信息，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施洗约翰的信息也是，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所以国这个东西是一个啊很关键的东西啊。好，接着我们就要看第6节啊。第六节，他们第一章第6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什么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这是什么时候被提出来的问题呢？他们聚集的时候， 他们是指的门徒跟谁聚集？跟耶稣聚集，所以应该是从第四节开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顺着第三节，他们聚集的时候，耶稣应该核心的信息是传讲神的国，然后传讲神的国，叫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第五节就是要受圣灵的洗。你注意看哦，第三四五三节，耶稣基督的显现、传讲，然后等候，等候圣灵，传讲神国，聚集。其实如果第四节第五节是同一个时间发生的话，神的国和圣灵的降临、圣灵的洗，这两件事情是先后紧紧的连在一起的，它可能是一件事情的两个部分，也有可能是一件事情的整体和里面关键的东西。我这样讲清楚吗？所以谈神的国在使徒行传其实不可能离开圣灵，在使徒行传你讲圣灵，你也不能够脱离神的国。所以到了第六节，他们还在聚集跟耶稣听他讲神的国，说要等候圣灵的时候，第六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所以他们其实顺着耶稣基督的信息，他们的回应还在哪里？还在国。可是门徒问的国加了三个字，叫以色列，对吧？所以其实这个脉络并没有走掉。很多人说，哎，他们问的好像他们没听懂，哎，这个不见得啊。好，但是他们的问题是，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所以他们的重点好像放在哪里？国还是时间？啊，这就是读圣经啊，读圣经就是要反复的读。你觉得他们的问题是在时间还是在以色列国还是两个？啊，所以你要小心啊，还要小心。那么我们先不要问他们怎么问，我们看耶稣怎么答。耶稣在第七节，耶稣对他们说，父凭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换句话说，他知道他们问的问题里面有一个是问时间，对不对？他先告诉他们时间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讨论，因为这件事情不在我们可以讨论的范围。下面好了，第八节，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一节圣经实在是太有意思了。你知道我们读这一节圣经通常会有两个重点，一个是圣灵，对不对？第二个是什么？地理，就是空间，是不是？将来圣灵的能力要让这些门徒去做见证，是从近而远，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会把焦点放在整个使徒行传，一刚开始是在耶路撒冷，没错，第八章他们分散到了撒玛利亚，后来进到了什么犹太全地，结果保罗把福音带到了罗马啊，最远的地方，当时是首都。我们这个思维其实用来理解使徒行传整个叙事的结构是对的，可是关键在这里啊，你觉得耶稣基督在答什么？你要注意啊，耶稣基督是在回答他们的问题，问题里面有两个部分，时间已经不谈了，对吧？那么你觉得他这个问题回答有没有国的问题？有没有？你知道我在问什么吗？你觉得耶稣有没有在回答复兴以色列国这件事情？如果有的话，那就有意思了。第一个就是国，第二个是什么？以色列。 你知道解释第八节啊，通常分两种，第一种就是说神会复兴以色列国，但是不是现在，是什么？是将来，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使徒行传是耶稣基督再来之前的一个前奏，我觉得这个讲法是有他的道理。好，可是他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以为耶稣基督这个讲法是告诉他们说，哎，你不要急，神的国是现在开始，但是还没有结束，会一直往前走。好，这是现在的第一种解释。现在的第二种解释是，你不要去问上帝的事，其实不是要我们看将来，上帝就是要我们看教会，教会就是什么？以色列国，你这样懂吗？好，这两种解释都有它的优缺点啊。但是我们来看以色列国这三个字，因为我一直都觉得第八节其实是在回答并且扩充第六节他们的问题。你们猜猜看，耶稣基督要不要复兴以色列国？啊，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但问题是什么叫复兴？什么叫以色列国？你们知道华人当中有一个很优秀的一个圣经学者啊，现在在芝加哥的 Trinity 教书，叫做包维军牧师啊。包维军牧师是香港人，他是包惠元牧师的公子啊。他在 Harvard 念完他的 PhD， 他的博士论文写的就是从以赛亚书看使徒行传。他说以赛亚书事实上就是整个使徒行传的一个翻版，我用我的语言来讲，他整个书写的内容架构，以赛亚的事情怎么样逐一的应验在使徒行传里面。他的论文就是主要是写这个，这个论文已经在香港的基道，后来把它翻成中文版啊。好，现在回过头来看，那包围军他就讲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他说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他说你知道其实这就是南国北国，有没有道理？北国的首都在哪里？撒玛利亚。南国的首都在哪里？在耶路撒冷。那么南国加北国是什么？犹太全地。你知道自从以色列人被掳之后，以色列国没有统一过，没有，被掳了回来也没有统一过。其实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概念，就是说其实复兴以色列国这件事情并没有被排除在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他掌权救恩的计划里面。好，可是他加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叫什么？直到地极。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关键的东西。所以什么叫以色列国？从某一个意义来讲，其实是犹太全地得以重新恢复到上帝的手中，成为他的百姓，让那个被掳归回整个犹太人失去的重新回到上帝的手中。但是上帝的心意是不只是这里，还有什么？还有直到地极。那直到地极是什么意思？我们来看第二章啊。第二章你知道过五旬节对不对？你知道五旬节那一天哈，第五节，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哪里来？天下各国。这很有趣啊，天下各国是什么意思？其实从某一个意义来讲，直到地极，撒玛利亚、犹太全地所有的人那一天都来了，都在耶路撒冷。最远的我们看啊，刚刚讲到保罗是说28章他到了罗马，我们看第二章啊，第二章的第10节， 佛吕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吕比亚一带地方的人。注意啊，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换句话说，最远的地方当天也来了。那我只是要稍微的告诉各位，第一章第八节讲到的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它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他们都会来到这里，第二个含义我们都会去到他们那边。做见证并没有说我一定要去，他是说你们圣灵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去耶路撒冷。没有啊，是什么？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我们读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我们很强调去，对不对？去跟来这件事情是在上帝手中。你告诉我，你信主是因为有人去，还是你来被抓到的？都有。那上帝的工作不是我们可以预测的啊！我觉得都好，我也并没有说不要去啊，因为保罗是去了，但是讲不好听见，彼得就是坐在这个耶路撒冷，他就来了，对吧？来了他也收，去的他也用，没有什么。不要特别强调，但是强调的是上帝的心里面存着他的百姓是一个什么样的百姓，就是神的国啊，这是第一个部分啊。第二个讲到复兴，原文叫 restore 啊，恢复神的国，恢复以色列国。如果神的国是要整个犹太人能够在耶稣基督复活掌权的计划里面重新成为他的百姓，并且把天下各国并且到地极的人都在他的手中的话，那么复兴是什么意思？我以前不懂啊，复兴是什么意思？我们来看第八节啊，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换句话说，什么叫复兴？复兴其实是借着圣灵让更多为他做见证的人出来了，对不对？而且这些为他做见证的人能够有能力去做这一件耶稣基督要他们做的事情。我这样讲哈，什么叫复兴台湾？有的人说要进联合国，对吧？你知道我的意思？有的美国朋友说你不必想了，你们把自己台湾弄好了才有机会，才有资格谈这件事情。那你告诉我，什么叫做教会复兴？这个经文非常奇妙，它的重点有三个，第一个是圣灵，第二个是你们，对吧？第三个呢，我。请问你，我是谁？我的见证，我是谁？我是谁？耶稣。所以我刚刚讲啊，整个《使徒行传》其实它是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继续做之前他在地上做、他在地上说所有的事情，并且做得更大、更丰富、更远。那么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理解成为我们的文理的话，那么什么叫做复兴？复兴是让每一个地方的人都有见证人，对不对？让每一个地方的人的见证人都可以到每一个地方去做见证，对不对？是不是复兴？很多人讲复兴以色列国就是耶稣做以色列的总统啊。你知道美国南方啊一些很基要的教会，其实到今天他们对圣经的理解还是这样，他们的复兴 他们的神国其实是离不开政治的，而且是政治是关键的。所以他们为什么那么关注以色列现在的政治情势的发展？因为他们觉得耶稣基督再降临的时候，在锡安山，在以色列，他会做全世界的总统，你知道意思吗？我看过，他们还觉得这是一定会成就的事情。耶稣基督会在以色列发号施令，统治全球。你听过吗？你没听过哦，好奇妙啊！我在30年前我就知道他们在想这件事情，我不知道现在他们是不是继续这样想啊？但是我知道到今天为止，还是有很多人是这么想。我们回到经文啊，第8节。好，那关键就会变成见证的全源是靠能力，能力的全源是靠什么？是靠圣灵。你有没有发现第6节讲到什么国？然后第8节就讲到圣灵，对不对？对不对？前面我们刚刚讲到第3节，耶稣基督讲到国，对不对？然后就叫他们在第5节要等候圣灵的洗。所以国跟圣灵，国跟圣灵，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他要表达的是国要复兴，圣灵会降临，但是最后那个样子是越来越多的见证人。什么样的见证人呢？这个就是一个整个使徒行传就在讲的一件事情啊。换句话说，属他的见证人越来越多，越来越乐意去分享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这是这个第8节跟第6节之间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关系啊。这个关系呢，你可以再做更多的引申，但是这个对我来讲很重要啊，因为在保罗的讲道里面啊，他几几乎乎他都用神的国来概括所有其他的概念。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智慧、有能力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好，如果这件事情大家可以理解的话，那圣灵降临，好，我们来看圣灵如果真的降临，它长什么样子？就神的国，神的国，我们思想的概念可能，我们很多人有不同的想象，但是我要告诉你，圣经里面一讲神的国，哈。一定要有一个掌权的王啊，这样很清楚吧？那这个掌权的王谁有资格呢？我们看第2章第36节，彼得讲完道以后，其实五旬节他是要证明一件事情，故此以色列什么全家，注意看啊，以色列就是 All Israel， 就是全部的以色列都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一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意思就是说，他已经做主做王，你们把他钉死，但是他复活，复活要干嘛？做主做王。怎么做主做王？就治理所谓神的国。那神的国怎么治理？他就在你们都没有办法理解的情况之下，他可以让他的福音一个一个的得着属他的见证人。我问你们啊，让人家不吸毒比较难，还是吸了毒让他回头比较难？你知道耶稣基督的国他怎么样建立在地上？我们原来都是吸毒的人，而且是已经无可救药的人，他一个一个什么圣灵的大能借着属他的见证人，把我们一个一个找回来进入他的国，这就是神的国在地上建立起来。但是你们不要以为神的国来了大家都没事，我也不会犯罪，我也不会说谎。还有人问我一个更有趣的事情，他说现在读不读经、祷不祷告其实差别不大，到了天上要读经吗？要祷告吗？要不要？要不要唱诗？唱诗要，应该是跑不掉啊。有没有主日学？你告诉我到天上 你还要不要读圣经？他说不用了吧，直接有人讲给我听了嘛。要不要？如果不要，如果到了天上就是这样的话，那我觉得我们真的就不用上主日学了啊，也不用讲道，也不用听到了。你觉得呢？有没有区别啊？啊，这个叫很有趣的一件事。我顺便告诉你一个，我觉得保罗曾经回答过这个问题啊，《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啊。第38节，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凡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样，兽又是一样，鸟又是一样，鱼又是一样，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形体，注意啊，的荣光是一样，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41节，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42，死人复活，什么？是这样。所以你不要以为星星那么多，星星还有大星、小星会闪，不会闪啊。你说你想讲什么？我没有想讲什么，我就是告诉你，你不要那么投机取巧。以为到的时候什么问题都没有了，我告诉你，你现在如果圣经没有读熟，你到了天上一下全部会背了，你想得太美了。会吗？应该不会。上帝在地上种的决定了他在天上的那个形体有的荣光，好不好？哦，所以回到我们使徒行传啊，好，这是刚刚我要表达的这个问题。换句话说，第八节回答了第六节到相当的一个程度，对吧？好，可是第六节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一般人都没有特别的注意啊。这个问题就是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什么？主啊，你复兴。他们知道这是谁的事？谁的事？是复活的主耶稣的事，不是别人可以做的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为什么重要呢？你看哦，接着我们来看第一章啊，第一章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是，很多人读圣经15节到26节啊，讲到犹大死了，对不对？讲到另外案例了一个叫做马提亚，很多人都觉得这段圣经放在这里很奇怪，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啊。但是我要告诉你，到了21节啊，彼得要选另外一位的时候，他说，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我以前读不是很懂始终出入是什么意思，就天天跟他在混嘛，对不对？这叫始终出入啊。这个事情再往下发展就有趣了。23节，于是选举两个人，就是那叫巴萨巴又称尤斯都的约瑟和马提亚。24、25，众人就祷告说什么？什么？主啊，你告诉我，这个主跟21节的主耶稣跟第六节的主是不是同一个人？是不是复活的主耶稣？他是要来掌管神国，让他能够在地上照神的意思成就的那一位主。好，这一位主，他不只是在他们中间成为他们的主，当那3年多的时候，当他被接到天上去的时候，他变成了这些跟从他在地上的这一群人他们祷告求靠的那位对象，对不对？ 对不对？好，他说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你知道很多人读这个圣经就说，问一个很有学问的问题啊！我记得我刚信主不久啊，犹大得救了没有？哇，这好深奥的问题，所以又分两派，一派是得救了，一派是没有得救。你不要问我得救了没有啊，因为我觉得他在这里要表达的不是犹大，他要表达什么呢？我们看一个字你就知道，24、25节，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什么？你所拣选的是谁？第二节，《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基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什么？所拣选的使徒。你们看《路加福音》，他到了山上，有没有？耶稣基督拣选了12个使徒，对吧？然后你看到这里漏掉一个，他又照他的意思拣选一个使徒，让他并列成为12个使徒。有人说12这个意义非常的重要，12代表以色列，12代表12个使徒，12代表完全，这个讲法都没有什么不对，可是这个讲法跟这个经文没关系，你知道我意思吗？这个经文我们刚刚讲到这个 inclusio， 这个头尾，你有没有发现头当初神照着他的权柄就是从地上拣选了12个，然后有一个作恶的离开，丢弃了这个位分，上帝这位主耶稣基督现在仍然照着他的主权什么再拣选。你告诉我，拣选再拣选，失去的代替，这是不是一种主权的行使？是不是？是还是不是？哎，这个对我来讲非常有说服力哦。其实这段圣经你知道最适合在什么时候讲？就是教会啊，传道人更替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常常很忧虑，对不对？忧虑什么？糟糕，有一个破口，对不对？这样人家看我们这12个人怎么看啊？我们这耶路撒冷教会怎么弄啊？这一群加利利人，你们在耶路撒冷这个福音有没有能力啊？一眼就被人家看穿，你们自己都搞不拢，有没有这个疑虑？有没有？有。但是他要告诉你，真正掌管这件事情的不是彼得，不是你们12个人，是谁？他原来是谁，现在还是谁？掉了一个，上帝还会把他什么？把他这个人放进来。你会不会很紧张？你不用紧张吗？你猜猜看，他知不知道有一个马提亚？你知道我看这个圣经的时候，我常就想，如果我是那个犹士都，我不知道心里会不会很沮丧哦。为什么选来选去选了他，我比他哪一点差呢？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就想这个，有没有？你觉得我们这样想反应合不合理？合理。但是是不是神在这个经文里面要显明的旨意？应该不是。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其实脑子里面是没有神的国。神的国，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他来决定。哎，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讲有个非常非常非常像马丁路德讲的千古磐石的那个稳定的力量。下面一个问题是，我怎么知道是他呢？就回到21节了啊。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为什么是两个？你猜猜看，这两个是不是有意愿？条件应该是 是一样的，每天都混在一起的，对不对？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你在四福音里面没看到这两个人，可是这两个人一直都在旁边，对不对？你认识的人清楚还是耶稣认识的人清楚？你认识的人多还是耶稣认识的人多？换句话说，我们担心，糟糕，人在哪里？人一直都在那里。从这个经文啊，我有一个引申啊，这是引申啊，不是真理啊，就是教会的人才最好都是从我们中间，听懂了吗？听懂了啊。所以你知道我们华人教会有一个特质，就是喜欢网罗。你告诉我，网罗比较简单还是自己栽培比较简单？
网罗。
你知道甚至啊，我这是我前一阵子听到，不知道后来有没有继续发生了。台北大的长老跟我讲，他说现在他们也苦于传道人不容易物色，所以他们长子们想要登报。哎，你不要说这个不对哦，这个你这样讲是没有真理的哦。我只是要告诉你，我们有2000多人，几哪个始终出入哎，没有太多人，人家一弄就十几二十个。我就要告诉你，哎呀，会不会我们想的跟上帝国度真正要走的，我们太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想了啊、哦？所以我一直都觉得，在我们中间，换句话说，21节要表达的是，这两个人当初一定是伏在主耶稣基督的权柄和带领之下的人，对不对？上帝挑啊，我觉得你现在你问我谁适合，我觉得只要被上帝挑的都适合。那怎么知道是上帝挑的？好，我们再来看第二节，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你知道拣选前面有两个字叫圣灵，有没有？有没有？后来他们选马提亚的时候，他们是用祷告24、25节，对不对？然后抽签，对不对？你告诉我这里面有没有圣灵？有没有？有没有？
有。
所以你不要只看外表，不要以为嘴巴讲有圣灵才叫有圣灵。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照他的旨意和计划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圣灵降临的大能，同意吗？那圣灵降临的大能有非常多的样式，其中有一个样式就是挑人，对吧？在挑人之前还有一个难题，就是你要怎么样去跟人家解释犹大不合适。哎，你不是拣选他怎么会漏掉呢？漏掉就代表你的拣选有问题啊。你是上帝，你怎么会看错人呢？犹大明明是这个样子，你怎么会选他呢？你如果这种人都会选，那你怎么知道马提亚不会出事呢？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脑子都是这样，对不对？我们是非常聪明的啊。第16节啊，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你看到没有？彼得要解释为什么犹大他失去了他的位分，因为这是谁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哎，你们不要太担心他将来你们在天上见不见到犹大哦，你们要担心圣灵有没有在我们中间掌权，这个比较重要。接着他里面有一句话说，这话是必须应验的。应验在谁身上？应验在这个犹大的身上。20节，因为诗篇上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凉，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我告诉你，这两处圣经 都是从哪里来的？诗篇，加上前面第十六节，他特别解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必须应验。那你们相不相信上帝的话？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掌权建立神国的方式，他的根据是根据什么？他说过的每一句话。你们常常以为上帝说话说给谁听？我们听。其实那个说话的人，他也照着他说的在做他在做的事情，懂我的意思吗？其实神的话是非常非常奇妙的这件事情。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想，你就会发现必须两个字它又出现了。第二十二节，从施洗约翰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什么？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当中立一位与我们同坐耶稣复活的见证。这里的见证就回应了第八节的见证，对不对？感谢主啊！什么叫神的国？神的国需要圣灵，圣灵的工作不是从五旬节才开始的，圣灵的工作一直都在主耶稣带来的国就已经展开了。他在地上的时候是一个样子，然后呢，他离开了复活了是另外一个样子。好，最后要回答一个问题啊，大家都说使徒行传耶稣基督这个时候他把国交给谁？交给圣灵了，他自己在天上就负责祷告啊，是不是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到圣灵在那边强强棍啊。可我觉得啊，事情可能不只是这样。为什么呢？我们来看第一章啊，第一章这里啊，第九节他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什么上升。第十节，当他往上去，然后第十一节，这离开你们被接什么升天。第二节，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什么上升。最后我们再来看二十二节，就是从约翰施洗约翰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这里啊，多次的提到一个升天上升。那么你告诉我，耶稣现在在哪里？升到哪里？天上。在天上干嘛？干嘛？掌权，继续照着神交给他的，借着他所赐圣灵的大能，继续的把神原来的计划做成。所以你们不要觉得他不在了我要告诉你，他在，但是他在哪里？在天上。你告诉我，在天上掌权跟在地上掌权有没有不同？有没有不同？有没有不同？你喜欢他在哪里掌权？有人跟我讲，我喜欢他住我家。这个讲法是很好了，但是其实他在天上的话，你家也归他管。如果你只让他住你家呢，其他就乱了啊。会不会其实第一章表达他升天最主要一个概念，第一个就是他是主耶稣基督，那个掌管天地万有的那一位主，他已经成立了，坐在宝座上。所以第二章啊，彼得的讲道里面花很多的经文都在讲他就是那个大卫预言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一章引用的经文全部都是什么？全部都是诗篇，都是大卫。在座的你们有可能在一些 一些地方工作啊、哦，如果你是担任负责人，或者是你是主管，你告诉主管叫他不要做，叫另外一个人来做，有什么问题吗？你告诉有什么问题吗？
嗯。
那现在这个天上老板说：“哎，尤达，没有你了，哎，马蒂亚，该你了，这样可以吗？可以吗？不可以吗？如果连这个都不可以，那也不用上天了嘛，因为他基本上是没有权柄了，对吧？”你有没有发现权柄事实上最关键的一个使用的方式，怎么样得着人，怎么样把不合适的人让合适的人来什么代替他，我觉得这个是实际上是一个很大很难很高智慧的一种权柄，对吧？我们工作上常常都为这个事伤脑筋，可是上帝他会做这个我们看起来最难的事情。好，所以在天上这个概念啊，你们时时刻刻都要把它慢慢的放进来啊。所以到了二章的34节，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故此以色列全家36节当确实知道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啊。这个过程里面在33节他既被神的右手什么高举，这代表什么？升天，就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你知道啊，五旬节就是耶稣基督升天以后到五旬节降临，中间有几天？50天。他向门徒显现几天？40天。所以他升天以后到圣灵降临应该接近几天？10天。这10天耶稣在干什么？你想过没有？你说这个管他，反正他做他的啊。33节第二章，他在做一件事情，就是领受父应许给地上因他得救百姓所要领受的圣灵啊，我觉得这个很宝贵啊，很宝贵。所以你知道第一章跟第二章中间的那个 gap， 其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要掌权，他的掌权啊，不是一个政治的、经济的、财富的，不是一种压力的，他是一个圣灵释放啊。你知道我们教会一直都有支持这个陈叫什么陈希慧，有没有？我认识刘明和牧师哦，当然也听过他的见证不止一次，然后我们也陆续会看到在陈希慧有一些同工，他们在好像受装备的时候会到信友堂来实习，他们这些人我觉得你听他们的见证都是戒毒，是用什么戒毒？福音戒毒。福音可以戒毒吗？可以吗？你去问医生可以吗？可以吗？有一次我跟孝琪啊，我们好多年前去澳洲，我们是去那边度假，我们在那边认识了一个澳洲Monash 在 Melbourne 的 Monash 大学的一个教授，那个时候他快退休了，他是一个华人，他们有一个大孩子，那个大孩子是一个男孩子，读医学院，后来吸毒，哇，把他们整个家弄得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办，这两个父母为这个孩子伤透了脑筋，后来他们认识了刘明和牧师，就把这个孩子交给了刘牧师。我告诉你啊，这个孩子后来真的离开了毒，他继续做他的医生，后来这个父母就辞掉退休了他们的工作，两个夫妻俩就到中国大陆西北就去宣教。我们见过他那个孩子，见到的时候还是在那个 还在毒瘾的那个捆绑之中。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圣灵有这个大能，但是圣灵的大能一旦做的时候，它产生的结果，你就可以知道，我们也可以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好，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有没有问题？我们刚刚有后来的，我们以后尽量在8:30结束，啊，这样大家早早回家，因为我们这里来一趟好像有的距离比较远，有没有问题？对刚刚这个经文，没有，我们一起祷告。上帝让我们看见主你复活，所以你把圣灵拆下来，圣灵拆下来就见证你在天上如今掌管天地万有，你掌管救恩，你掌管神国，你掌管属你的人，你掌管你的仆人使女。上帝，你照着你复活的恩典，你要纪念这地上的百姓。上帝，我们常常忧虑，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当如何行，因为我们的见识很有限，我们的信心常常软弱。主，求你让我们再次看见，国是你的，主你坐着为王，主你把圣灵拆下来，就能够成就凡你所要成就的事，照着你的时间，照着你的计划。也许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国会成就到什么样子，但是你说当圣灵来了，我们就可以做见证，我们不管在哪里，我们就有力量，有意愿，有爱心，有智慧做见证。主啊，没想到我们做见证的时候，你的国就在我们当中，你就在天上彰显，你是那一位主，那一位基督。谢谢主，你常常在地上，我们这些罪人不堪的人，一些人看起来已经没有办法的人，你就是用一个他们想象不到的，你把我们抢救出来，进入你的国度，继续受你的引导。谢谢主。主啊，愿你降临，愿你的国降临。谢谢神，今天赐给我们这一段时间，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阿门。